紧张。来，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歌不能放太久。现场王道环在我们这儿，手上拿了一本刚刚出炉的《科学人》。这一期里面
二月号
照例还是有王道环的书评大流感，
一点不错。这是去年好像十一月才出版的一本新的翻译的书，但原书是2004年出版的。
是，
那这是台湾乡艺术馆出版的一本书。那我们顾名思义啊，大流感，大流感是这指1918年到1919年所流行全世界的那一次流感。那一次流感啊，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一次大的瘟疫。
嗯，
那当年估计应该是全世界死了2000万人，美国死了超过50万人。可是啊，由历史学家跟流行病学家重新估计的结果哈，最新的数字是当年死亡人数至少在5000万到1亿之间
啊，
所以比过去估计的至少要多个2倍到3倍以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我觉得读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听到这个或那个，而且通常都是有大有来头的人物说我们又要遭遇什么新型的瘟疫的侵袭了。
嗯哼，
那我建议大家看看这本书，你就可以知道那一种猛烈的瘟疫啊，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譬如说我们现在很习惯使用一些成语，禽流感来势汹汹，那来势汹汹的禽流感从2003年到现在杀人也还不到150个。
嗯哼，
那这不叫做来势汹汹，而且这也甚至也不能叫做瘟疫。
嗯哼，
所以我觉得你读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知道那一种叫什么样子的侵袭方式可以被形容成瘟疫，可以被形容成来势汹汹。那这本书当然另外一个重点在我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哈在讨论这一类的就是说规模庞大的杀人无数的瘟疫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都是强调它的病源这个毒性很强，
是
很厉害，党者披靡啊，杀人无算。可是这本书因为讲的是美国的故事哈，他特别指出来的基本上这是一个人祸，这你不能把他杀了那么多人就完全归咎于病原本身的毒性。
嗯，
那这本书里面把这个在美国发生的这一场人祸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又而且特别是啊，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至少我读的那个版本，我们对于当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其实是好像是都是说他好话的。我们提到威尔逊的民族自觉的这个原则，我们提到威尔逊的14点原则等等之类的。那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提到，就威尔逊这个政府，他当年为了参加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其实是一个高度专制高压的一个政府。因为威尔逊强调的是他是美国要全面作战，而不仅仅是这个军人派到这个欧洲去作战。
是，
所以威尔逊这个政府其实发动的是一场全面战争。那这个整个的政府变成一具这个战争的机器，所以他钳制舆论。那他这个打压异己，那他是利用各种方式来鼓舞士气。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这一场大流感才会在美国造成那么大的损害。那美国从1918年九月一直到1919年的春季结束哈，那整整10个月之内哈，以目前的估计，至少死了67万人，
嗯哼，
至少。那这67万的死者其实是大部分都死于1918年最后4个月。
嗯，
哦，这是很可怕的。因此美国1918年的平均余命啊，从前一年也就是1917年的平均51岁，
嗯哼，
在1918年就降到39岁，这是极端的可怕的，
是
一场人祸，
一个国家的平均寿命，
对对对，
真恐怖的是。
对对对，那所以而且还有一点，你假如看到另外一个数字哈，你一定会对这个数对这个67万人这个数字更为惊讶，那就是美军参与了2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越战这4次战争，合计死亡的人数也排不到62万人。 哼，所以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在1918年，从9月到12月，死亡的人数就直逼美国参与了4场战争，
嗯，
总共死亡的人数，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数字，不是直逼，还超过了呢。你这样讲的话，
没有在那4个月之内，我是一说，在1918年9月
到
开始的10个月之内，总共死了67万人。
啊，是。
可是1918年，最后4个月9、10、11、12这4个月之内，死亡人数就将近超过50万人。
是。
所以这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样子的一页，就是我们一直都相信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先进国家等等之类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想到过美国政府他为了要参战，那这而且搞的是一种全民这个作战，所以他一个政府可以变成一具纯粹的战争机器，因此他的作为的方式、运作的方式完全与民主的原则相反，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使得这一场大流感，产生不应该有的巨大的伤害，这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教训。
是，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1918年1917年，
没有1918年秋天结束的。
嗯哼，
而且你看，
所以
我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那当时其实澳国已经想要先这个就是要停战，
嗯，
就是想要投降，那沃尔逊基本上是不准的，所以他强调的是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这种作战方式。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除了科学人这个部分，还有要谈谈还有一篇止痛药是吧？
那应该是这样子，我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讲机器人，不过我相信其中有2篇文章其实彼此都互相关联的，跟我们一般大众关系更为密切，就一篇谈止痛药，另外一篇谈抗氧化剂。
嗯，
那这个我想止痛药的原理。一般人都不是太熟悉，你假如不是太熟悉的话，你就不对于止痛药的这个副作用也不会太熟悉。
是，
所以这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专门讲止痛药的原理。你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你会恍然大悟，就是我们现在吃的止痛药，两大类型，一类是阿司匹林类，另外一类是这个比较先进的一类，
嗯，
那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个身体的发炎反应跟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很不一样，就身体的发炎反应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嗯，
那过去我们都相信身体的发炎反应都跟身体里面一种分子叫做前列腺素的分子有关系，那我们认为你只要控制了这个前列腺素的产生，那你就可以止痛，那你就可以消炎。
嗯，
那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流行的两大类的止痛药的确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产生，可是同时也抑制了其他的东西。
嗯哼，
那由于抑制了其他的东西，因此就产生了许多的副作用。所以这篇文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科学家正在全力的研究新一代的止痛药，他们希望新一代的止痛药既能够抑制前列腺素，而又不会造成其他的抑制效果，因此而产生的副作用。所以读了这篇文章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知道身体里面的各种机制啊，都不是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而是就是任何一个机制都很可能是有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我每次读完这篇文章，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起香港知名经济学者张五常先生，他很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借用来形容身体里面的任何一种反应，身体里面几乎任何一种反应都是一连串的事件。那我们通常一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问题给简化，我们认为你只要抑制了什么样子的分子，你就能够抑制了什么特定的结果。
嗯，
那可是事实上由于身体里面几乎每一个反应都是一连串的事件，所以我们往往抑制了某一个反应，其实所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
嗯，
所以因此就是说，虽然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的，可是也使得其他有益的过程也同时停止了。所以读这篇文章最大好处在这里面。
嗯，就是
那 你读完这篇文章以后，另外有篇文章这是相关的，就是跟抗氧化剂有关系。所谓抗氧化剂就是抗自由基了。
是，
我相信这个留心所健康资讯的朋友一定对自由基已经非常熟悉了。
不够老看过这个 James Bond 的老电影的也会记得。
对对对，一
在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那是第二集。
第二集
啊？不，我想想看。不知道是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我忘了。
反正就是医生建议007，你要注意一下你身体里的自由基。
一点不错。那这个你读了这篇文章的话，你就会了解，其实身体里面的自由基的问题，或者抗自由基的这个机制啊，是比想象的要复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所有健康食品店里面所贩卖的那一些。能够抗自由基的药物，其实它的作用都极为有限。那你要是想了解为什么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从氧气的出现开始谈起。原始地球的大气里边其实是没有氧气的。那氧气之所以大量出现，基本上是生物演化的结果。这个就是第一类能够制造氧气的。这个生物大概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蓝绿菌，那是一种原始的细菌。那这种蓝绿菌这个大量的繁殖，也就制造出了大量的氧气，所以我们今天大气里面的氧气是这么来的。所以一刚开始，地球上的生物是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之下演化出来的。可是大量氧气出现了以后，其实对这一些先前演化出来的生物都是有害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氧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分子，那它可以破坏很多的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甚至这么讲好了，氧气大量的出现以后，那等于就毒害了大量的已经演化出来的生物，因此生物必须演化出新的策略来对付突然在大气里面出现的大量的氧气。所以我们现在身体里面啊，这个有许多来对抗这些氧化剂，也就是自由基的这一些分子跟机制，这是一点不错的。可是对抗自由基的分子跟机制，我们所知道的其实还只是皮毛，我们还不能够窥其全貌。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关于抵抗自由基跟老化的关系，科学家其实五十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然后逐渐在一些比较简单的生物上做了一些实验，你譬如说利用这个线虫，那你利用线虫来做实验，你会发现给它一些抗自由基的药物，或者是强化它抗自由基的机制，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可以使得它活得比较健康。那问题在于啊，这一类的动物实验往往跟物种有关系。譬如说用线虫所做的实验，你没有办法在小鼠身上复制，而我们比较预期的是在小鼠身上有效的或是发现的机制才比较能够运用到人类身上。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就目前所有研究的结果都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说哪一种抗自由基的药物对身体真的有害有益而无害，
帮助
没有证明过。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对任何一种化学药物的承受量都有它一定的限制。你大量的服用不是没效，那甚至对身体有害。
好了。我这样听下来，就是我现在不能够再相信那些购物频道啊，或者是养生频道里面推销的那些抗自由基的什么水啊什么那些。
毫无疑问的，而且还有一点，老实讲，我们现在研究最大的一个教训，那就是自然的食物更重要。譬如说有一些水果，有一些蔬菜里边抗自由基的成分多而复杂，它们相对说起来反而更为有效。譬如说蓝莓、樱桃、柳橙、
番茄、
葡萄干、这个红葡萄、草莓，还有蔬菜的话有木薯芽、甜菜、青花菜等等之类的。
我听到现在就是没有番茄啊。 哎，前不久啊，读者文在告诉我们，吃番茄喝红酒，这红的东西都有用啊。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 news 酒吧。news 酒吧张老春泡新闻，刚才提到了这个二月号的《科学人》里头的止痛药和抗氧化剂这两篇 back to back， 可是好像有个结论应该要下下来。
一点不错，
抗自由基、
就是任何一种养生的秘方，
嗯，
假如它只强调一个药物或一种方法，那必然是错的。
好，就是说光吃番茄没有用，不要炒蛋，是不是？
或是光吃某一种什么抗自由基的药物，
是。来，接下来就来到我们本节目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铁证，那就是科摩多龙估值升值，不但上了许许多多的电子媒体，而且还上了《联合报》上星期四头版。
一点不错，这我老实讲，我看到我都蛮惊讶的，我还心中窃喜，我还真希望他说是我们提醒他们的，
起码我们在一个多月以前就提醒了。
没有，我们在月初，
差不多吧，
我们在月初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嘛，就是说这里面涉及到学术的文化基础嘛。
我们也呼吁了各个报社注意这个新闻。
不过很不幸的，《联合报》这一次这个把一则纯粹的科学新闻当做头版的新闻来发布，虽然是值得我们很惊讶，也应该鼓励，
是。
可是呢，他在头版上所报道的科学内容却有很严重的错误。
嗯哼，
譬如说他强调说是世界上只有70种动物，才实行这个所谓的估值升值，我想这完全是错的。那因为基本上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应该是一月初的时候在这边谈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得很清楚了。基本上在脊椎动物里面已知的有70个物种。
嗯哼，
那假如非脊椎动物的话，那数量就不得了了，因为非脊椎动物的数量本来就很多。
是蚂蚁啦，蜜蜂啊。
对，那蚂蚁跟蜜蜂就是昆虫嘛。那像蚂蚁跟蜜蜂是估值升值的一个例子。那可是蚂蚁跟蜜蜂的估值升值，跟这一次科摩多龙的估值升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一下，就是估值升值这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啊，其实它的内涵是很复杂的。那真的要谈不同的动物群，甚至不同的物种，那它的意思都不完全一样。
嗯，
你譬如说蚂蚁跟蜜蜂，我们说它们是估值升值，那真正的意思是指蚂蚁跟蜜蜂的卵。它不管受精或不受精都可以发育成胚胎，都可以孵化成为成体。
是，
比如蚂蚁跟蜜蜂的这个卵要是没有受精的话，孵化的就是雄性，受精的孵化的就是雌性。那这是蚂蚁跟蜜蜂的例子，这是无脊椎动物。那科摩多龙就很明显的是不一样的。那科摩多龙它的这个估值升值，它的意思是指是它的两个卵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合子，就是合作的合，儿子的子。那这一个合子可以发育成胚胎，最后发育成熟成为一个个体。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卵就可以发育成一个可以继续发育的胚胎，
是两个卵，而且它发育的必然是雄性，生出来的这个小龙。
不，一点不错。不过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感兴趣的是哈、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个圣经创世纪的一个故事。那这是圣经创世纪第19章，讲到罗德这么一个人，他得救的一个故事。
是。
那这一章也就是创世纪第19章，他记录了上帝毁灭了两座城。那一座叫做索多玛，一座叫做俄摩拉。这个在西洋这个语文里面都已经变成为他们的成语了。
嗯哼，
那上帝要毁灭这两座城，是因为他听到了许多的指控，说那两座城里的人都恶贯满盈，所以他很生气。那事前呢，亚伯拉罕就求上帝说不要将全城的人都毁了，因为一个凡事都讲公义的神是不应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诛杀的。那结果上帝就答应了，说城里只要有10个无辜的人他就罢手。
是，
那很明显，那他派出的两个这个天使哈，去走访这两座城，连10个无辜的人都没找到。
都没有，
对，他们只找到一个无辜的人，那就是罗德。 那罗德因为善待了那两位访视的天使而得救。
是。
那我想罗德的妻子出城以后啊，就逃命。
嗯哼。
可是他天使关照他们说不要
回
头望。
对了。
结果罗德的妻子回头望了，一回头一望，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是。
那最后呢，就是罗德跟他的两位女儿就逃脱了性命，住到山洞里。那这两位女儿就心里就想了，这个是好几幅西洋名画的一个主题，
是，
就是罗德与他两个女儿的关系，
嗯哼，
就是他两个女儿想说，世上的男子不能够按照世上的常规来娶自己来生孩子，
是，
就两个女儿就私下里商量着，将父亲罗德给灌醉，就与父亲同房，
是的，
好为父亲传种。那结果呢，大女儿生了儿子叫做摩押，
嗯哼，
那小女儿生了儿子叫做便雅米，
嗯哼，
你想想看，这个故事跟我们所报道的科莫多龙是不是有蛮相似的地方，
嗯，
什么意思呢，
没有喝酒的问题，
就是，不是女儿，
嗯，
生下都生下儿子，
对了，
而且每一个人的儿子都成为一个族群的始祖，
是的，
有意思吧，
有意思。
那
可是他，可是科莫多龙没喝酒，对吧？一定要喝了酒才能干。
对，科莫多龙还没有爸爸了，
好吧？
对的。那不过我当年我在读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罗德的女儿生了儿子，那两个儿子到哪里去找老婆？
哎，
那这个答案当然可能是世上还有其他的城，还有其他的镇，还有其他的人，
嗯哼，
所以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女人存在，
是，
那所以这两个儿子可以出去找其他的女人，
嗯哼，
可是呢，雌性的科莫多龙他是在孤绝的情境之下落单，嗯，所以他不可能，所以他就是自行生下雄性的孩子，
嗯，
然后再跟雄性的孩子交配，然后继续繁衍，
嗯，
那避免绝后，
是，
那在生物学界哈，那这一种生殖的策略啊，我们就称为是一种在极限环境之下的一种生殖的策略，它目的是要保种。
嗯哼，但是哎，这个单单的孤杆一只科莫多龙，它怎么知道的？怎么 aware 到说它得靠自己，所以搞两个卵？No,
我在想，是基本上是在它的基因组里面，
嗯，
已经有这一些这个策略的程式了。
嗯，
我在想，就是说每一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都蕴藏了几种求生的程式。
就比如说三年没有交配，
一点不错，就是完全是环境，由环境来激发。当然，环境激发的这整个的机制，我们还没有弄清楚。
是，好，接下来 CSI 效应。
对，这是礼拜天《纽约时报》的消息。
嗯哼，
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啊。简单来讲，就是15年前，在美国的纽约州，有一个叫做Roy Brown 的仁兄，他有酗酒的习惯，又有前科，被控杀害一名社工人员，而且手段非常的残忍。他的手段包括用刀刺、用手打、用嘴咬，最后还用手背绞人的喉咙，把人给绞死。那法院审判以后，的罪名确立，入狱服刑。
好，我们暂时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呢说过这个故事的，不过这个故事的发展更有趣的是人如何在狱中为自己洗刷他的罪名。稍后片刻，马上回来。98.9张大春跑新闻。15年前美国纽约州有个叫 Roy Brown 的家伙，有酗酒又有前科，他杀害了一个或者是被控杀害了一名社工人员，手段很残忍，又打又咬的啊，到最后把人绞死。他被判刑之后罪名确定，入狱服刑。结果呢，
结果他刚刚无罪释放。
15年以后无罪释放。
那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就是说判他有罪的物证，千万要注意，叫做物证只有一个，嗯，那就是死者身上的牙印。那检察官请了一位牙医当做专家证人，
嗯，
那一位牙医在法庭上说，死者身上的牙印与被告 Roy Brown 的牙齿相符，
嗯哼，
那他因此他就被判有罪了。那上个礼拜二，那也就是自由日，一二三自由日，
是，
那 Roy Brown 坐了15年牢之后无罪开释。因为当年在尸体牙印子的地方哈，采集到了唾液，
嗯，
那 那个唾液的标本仍然能够验得出咬人的人的 DNA
啊，
而 DNA 的检验结果呢，证明牙印不是 Roy Brown 所留下来的。
是，
那既然牙印是当初定罪的唯一物证，所以 Roy Brown 这一个人当然就必须被开无罪开释，因为检察官除了牙印子之外毫无证据
啊。
那这个例子提醒我们，牙印子的鉴识啊，目前仍然不那么精确。事实上1999年就有一份正式的研究报告指出，牙印子分析的错误率非常高，高达 63%， 也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二了。
嗯，
可是辩护律师陪审团与一般人一样缺乏这种专业知识，而流行的电视影集 CSI 又不断宣传鉴识科学的神奇技术与仪器。
嗯哼，
因此对牙印子分析都很信任，只要有一个专家证人出现，用非常冷静有自信的口吻说出、
大家不敢怀疑，
一点不错。
好，
那牙印子分析最大的困难就是涉及的变数非常的多，与指纹 DNA 完全不同。首先，每一个人的上下颚即使成年以后仍然会继续变化。
嗯哼，
而且变化的因素非常的多，譬如说老化会使上下颚扩张，牙齿位置因而变动，还有牙齿又会因许多因素而变化，例如龋齿受伤。
嗯，
还有皮肤不是死的东西，皮肤有弹性，身体各部位的皮肤会因为身体四肢的姿势或者位置而有松紧移位的变化，而且人被咬的时候会有反应。
嗯，
那这一些变数都会影响同一个人所留下来的齿痕，因此呢，牙印子的分析呢，充其量只能用来排除某个人涉案的可能，
嗯，
而不能够用来指证世上只有一人能够留得下这一种齿痕。
是啊，如果有牙印子，我们只能说某些人是一定没有犯罪的，但是不能说这个积极的来去说，哎，证明他某某人犯罪了，是吧？
即使是专家，
嗯，
都会因为主观因素而判断。
嗯哼，
而且还有1995年，也就是早在十多年前哈，鉴识齿学家就已经建议了，牙印子的分析报告不可以使用英文 match 这一个动词。
哦，
你看看我们看 CSI 这个影集啊，你经常听到的这个一个字就是 matched。
嗯，
那意思就是，对，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采集的物证跟嫌疑犯所采集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啊，互相吻合。
嗯，
就是说1995年就有鉴识专家指出，牙印子的鉴识不应该使用吻合这一个英文字。
是，
那总而言之就是牙印子或者是就齿痕呢，不可以当作指认犯人的积极证据，只能当作消极证据。譬如说指纹或者 DNA 都能够指证涉案人是谁，
嗯哼，
可是牙印子只能用来排除嫌犯的罪嫌。
是吧？也就是说，比如说，哎，这个嫌犯，应该不会是伦敦那只科莫多龙啊，因为不够那个牙齿不能 match。接下来还有一个世界经济论坛
呀，世界经济论坛，然后它是一个组织，就是 WEF。它的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它致力于改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每一年的一月下旬都会在瑞士一个度假胜地，也就阿尔卑斯山上的滑雪胜地叫做达沃斯的地方召开年会。那今年一月24到28循广利召开了年会。那今年的主题啊非常有意思，今年的主题啊，你看它的英文是 Shifting Power Equation。
嗯，
那我就看到一个翻译很有趣的翻译，叫做移动中的权力方程式。
嗯哼，
那很明显就是说这样翻译的人啊，他真的没有去看这一次会议的这个议程。
嗯哼，
因为这个所谓的 Power Equation 呢，意思并不是指权力方程式，
是
这个 Power Equation 的意思是指取得动力的方式必须要加以改变。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这一次世界经济论坛其实是为了因应地球大气升温的种种后果在研讨策略。
是，
所谓 power equation 意思就是说，各国在取得动力的这个既有的策略上，很可能要必须要加以因应加以调整。
是，
那 在这一个讨论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发展我觉得要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核能。德国已经重新考虑关闭核能电厂的承诺，
也就是要重新开放核能了，是吧？
那法国本来就是欧洲的核能大国，它要增加核能的投资，而芬兰也是。
是。
那这个他们的动机很简单，那有两个，第一个是要当然要争取能源独立，第二个就是要遏制大气气温继续升高的走势。那替代能源中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佳选择其实只有核能而没有别的。
是。
那这也反映出啊，目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策略中没有一个能够立即生效。
嗯哼。
那现在全球电力中啊，核能电厂供应的占六分之一。
是。
那过去德国政府承诺到了公元2022年，也就是15年之后，德国境内所有的核能电厂都要关闭。可是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就是他这一位
默克尔
、嗯、就是这位新总女性新总理、嗯、已经将核能议题重新提出，他说我们要考虑关闭核能电厂的后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由于中东的局势很不稳定，欧洲国家担心啊，俄国以天然气与石油的资源会发挥不应该有的政治影响力。
就是对了，就不让不卖理由了。
对，因此对于能源自主更感兴趣、
嗯、
而核能电厂是最佳选项。那最近德国的中央银行就是德意志银行的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德国的能源政策根本不通，他所使用的英文是 untenable、嗯、因为目前的能源政策既不能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又令德国过于依赖进口的天然气。那美国也有人主张要使用核能。
是。
那根据目前的经济预测，为了要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理想目标，
嗯哼，
到了2100年，也就是93年以后，世上电力应有三分之一由核能电厂来供应。
是。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全球核电厂的数目要增加到3000座，也就是说现在的10倍。
嗯哼。
那当到那个问题又有新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譬如说如何限制核电厂的和平用途，因为核燃料可以回收再利用制造核子弹，也就是说核电厂增加了以后会为核武扩散制造机会。
嗯哼。
所以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不认为这个我们可以依赖简单的意识形态来面对这个问题。
但不管怎么讲，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过去对于核四这两个字所做的一些定性的解释，
一点不错，
很可能它是随着时间要随时调整而有弹性的。
这正是我的意思。
哎，还有半分钟，阳光跟皮肤，赶快讲一下。
OK， 我们都知道阳光、空气跟水是生命的三要素。那我们也知道晒太阳能使身体制造维生素 D， 要是缺乏维生素D， 就会得软骨病。
嗯、
那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群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为什么维生素 D。与阳光对我们皮肤的健康有那么重要。
什么原因下次讲你来不及了。抱歉。
过年要送好礼，要选什么才有礼，我东来呀东来，我东来呀东来，东来呀东来。